好，今天晚上我们又一起聚在一起哈。我还是说，这次来的时候，我是跟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有系统的一步步圈去分享。首先是从理性慢慢到感性，因为这个信仰不但是理性东西，人有灵魂体，我们有理性方面，有身体方面，但是呢，到一点的时候，你有感觉，有感通，有灵里的感通。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感觉到说出你的需要，你可以试试看，打开的心门来，让神有个接触，就灵里的沟通。我只是可以帮助你一部分。到一点的时候，你感觉是合理的话，你可以往前走。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部书是《回家》，是路加福音的15章14节。没有讲这以前，我们重温一下。我是说，我们不单是问三个的问题：一个是神存不存在；第二个是他存在的话，究竟他是谁呢？第三个就是在他是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我不可能在面前证明神存在，我是说就好像天平，看看哪一个比较合理而已啊。我谈到好像是因果律，宇宙怎么来的？或是目的论，为什么很多奇妙的事情在旁边？还有最后，啊，这个是谁啊？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你知道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有一次人家访问爱因斯坦，为什么爱因斯坦你相信有神啊？爱因斯坦回答好幽默啊。那个记者说：“爱因斯坦你是大科学家，怎么还可以相信有神啊？”爱因斯坦回答非常幽默，他说：“就是我是大科学家，我才相信有神。”因为我的朋友都是大科学家，我们相信有神的，小科学家可以不相信，大科学家都相信的。因为我们研究了很多种很奇妙的东西啊，不可能只是碰撞出来的。我们中国不是有一个杨振宁哈，听过没有啊？杨振宁现在在清华，娶了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婆在那边哈，在清华那边哈。杨振宁有一次人家问他，杨振宁你相不相信有神存在？杨振宁说，我不正面回答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当我研究的分子的精密点的时候，我常常有个震撼的感觉。你说那个是一个宗教经验，我也承认。所以你看到很多奇妙的事情，我们感觉有神存在比较合理。更重要是说，你发觉你发醒你内心的话，你常常有一个心灵声音说，告诉你说你要做好。从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神的声音，就是我们的良知的根据。从这边的话，我就讲到有神存在比较合理。啊，今天早上我继续谈了，就说有神存在，那他是谁呢？世界那么宗教，会不会是说每个宗教都可以呢？啊，其实从什么逻辑来推的话，应该不会有很多的神的，因为如果是很多的神的话，那宇宙为什么是统一的呢？你知道希腊神话不是说有很多神嘛，打来打去的话，啊，如果神都这么打来打去，我就不相信他哦。他那些神，希腊神话的神都很有怎么样，很人性化的。但是如果是神是这样的话，那世界的很多很美妙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世界是为什么和谐统一的呢？所以从逻辑来推的话，应该是有一神论，不是多神论。但为什么世界那么多宗教呢？因为人离开神以后呢，人尝试用很多方法去了解神，他们就非常用心去了解。我已经说了，佛就是释迦牟尼，他很用心去学习 了解。他会说，哦，人的苦是在迷当中，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好像沙子摸象一样，我们很诚心去摸，但是我们是有限的，摸到一部分，不是没有摸到，摸到一部分，但是没有摸到全报。我就不是一个推论说，如果神存在的是要我们自己摸他呢，还是他应该来找我呢？我们感觉后者比较合理一点。那神怎么找我？他说，我写封信给你，让你知道我来找你。这封信它是可证伪的，他的信的主要内容是讲什么？就是讲了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神的儿子，我来主要是来拯救你的。为什么现在有神存在，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因为现在你跟神中间有隔阂，就是人的不完全，就是人的罪，这个靠你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无论你一生里面怎么去做好的话，你会达不到神的标准的。但是你没有达到神标准，神就不可以回到你身上的，因为神是完全的。 那怎么办呢？耶稣说，我来是为了罪赔上去的，只要你愿意，我就住在你里面。他是个带罪的羔羊，好，带罪的羔羊。所以我们就谈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这是耶稣来帮助我们。只要是帮助我们从这边，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常常心里感觉有个空虚、无奈，但是神很爱我们，想给我们永生。那怎么办呢？我们从这边走到这边来，是耶稣来为我们代罪。这个就是基督教里面最中心的部分啊。我感觉常常我说，人生就好像家里有个地毯，地毯里面有很多的垃圾，很多垃圾你想拿个扫把去扫，扫来扫不扫不起来，怎么办呢？我干脆花几十块钱去沃尔玛去买一台吸尘器回来，我还回来的时候呢，想吸，但是吸还是吸不起来，想退回去的时候呢，出门的话，我太太说：“大笨蛋，你忘记插电了。”我一插电以后，一开动就吸得好好的了。我这个比喻讲什么呢？我说人生就很多垃圾，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罪，国家有国家的罪，国家有很多贪污舞弊。不要说国家了，单位里面明争暗斗很多，不说单位里面，家里有很多困难，夫妻常常吵架离婚，两代有代沟，不说家里的，连你自己也管不好。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常常由不得我。为什么？你空有里面的要求做好，却没有电了。神造我们的时候，本来是给我们一个做好的愿望，同时怎么样陪我们去做的。后来怎么样，神跟我们分开了以后，你空有里面的良知，但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你没有力量。所以耶稣来说，要不要我替你插电呢？你插不来的，你自己插不来的，我来替你插，我是用我的生命来替你插的。只要愿意透过我，你就回到神身边来，从说神身边来，你就会感觉力量。我中学就做这个简单祷告，我生命就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说的重点。我们今天晚上下午来说，我说当你接受神以后，你发觉会纪念神，生活有力量，而且有平安喜乐，心里有个满足，有方向啊。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谈这个，为什么我们接受神的原因。我的名字就是回家。很多基督徒都对这个经文很熟的，这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十一到二十四节，是讲什么？是讲到一个爸爸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要离家出走的事情啊。啊，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我将这个经文分成四部分呢，就要在家不安分，离家的难受，醒悟过来，回家的喜乐。我就将这个事情分了四个大段，好不好？我们先读一下，好不好？请姐妹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姐妹来。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
所以耶稣讲的故事说，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的话要求分家产，就走了。好，我们弟兄来，连生男生来。
在那里有两个儿子，他们还有财产，他们到里面所有所有的，又因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就跑到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吩咐人拿猪所吃的肉两公斤，也没有留给他。
他浪费钱财以后呢，最后就要喂猪啊，很惨哦。好，我们请姐妹来。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布翁，口粮有余，我早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
雇
佣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好，男生来。
小女孩啊，到会见，就动了心思，从好心去到他的家乡，连连满他薪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儿子。
最后一起来。
父亲现在跟父亲说，把那上好的条子他拿出来给他穿，把鞋穿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没有出现的家呢，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是要六个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我想问在座的有听过这个故事的请举手啊，大部分都有听过啊，有一些没有听过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啊，谁在讲这个故事？
耶稣
啊。这个故事里面有几个儿子啊？
两
个儿子啊？可能不是两个，我待会再告诉你好不好，先一个卖个关子啊，我待会再跟你分析啊。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跟朋友召聚在一起，求你今天就好像天上的父亲，借着你的灵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说话，基督徒也好，布道朋友也好，就呼召我们回家。主，我感谢你，愿你的灵大大在我们心里做工，不是人在讲话，是你自己的灵在讲话。主啊，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个事情是讲到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出去了，然后呢浪费资财以后呢喂猪得很惨了、喂猪很惨以后醒悟过来就回家了，回家以后爸爸就给他的儿子名分又做他的儿子了。这个故事很简单啊、耶稣讲这个故事，但耶稣讲故事当然有他的目的他是代表的事情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但是我现在分析呢，我就用一个倒叙的方法。有时候你看电影你到看到电影，有些导演是呢，他不会从头讲的，他中间切上去的，是不是？切上去以后，然后慢慢的追溯到前面，又讲到后面那镜头常常走来走去那我不会拍电影但是我很喜欢看电影。那我现在就用他们的方法，我中间插上去，我现在跟他分析的话，是从中间来讲的。第一个就是中间开始说生活的无奈，生活的无奈，好不好？我们这一次还是请女生听我们一下，读一下路加福音的15章14节到16节，来。
既信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这是他的儿子，而且又怎么样堕落到田里什么呀？需要喂猪嘞。你知道犹太人猪是不洁的动物来的，连猪都不吃的。那现在怎么样要去喂猪是代表什么？说得到彻底的，换句是描述他的情况是很惨的，很辛苦的情况。因为什么？他连自己吃的不够，还要跟抢猪一起来吃，抢东西吃，是很惨的事情。最跟猪一起来吃东西很惨的事情。所以这个儿子呢，生活是非常无奈的。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富家子，他爸妈是基督徒，他爸妈自小就教他好的，但怎么搞的？这儿子呢没有听爸妈话，从小的就出去跟一些猪朋狗友相互在一起，猪朋狗友所以没有好学好的，学坏了。结果慢慢的话连家都不回了，不回的时候没有收入怎么办呢？就跟他的猪朋狗友去犯案了。他有一次就拿一个刀去抢劫，但是他刚开始就是很怕嘛，所以当那些抢劫的时候你看看就抖了但是抢劫的时候对方反抗呢，他一趴的时候手就怎么样就刺过去，将对方刺死了。最后来警察抓了他，他要坐牢，他要坐牢，判了很长的年岁。他在牢狱里面常常问为什么今天我来到这个田地呢？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爸妈吗？为什么今天要坐牢呢？而且很久不可以出来的， 生活的无奈。我相信我们在座没有杀过人吧，也没有坐过牢，但是我们没有真的坐牢，但是怎么样，有时候你发觉你生活啊无奈的，而且你发现生活啊好像坐牢一样。有时候你们做实验室，是我们做研究生的啊，平常要上学，还有老师给我们很多的很多的一些工作，结果呢老板对我们要求很高，所以每天上学的时候压力就很大，每天回去都是压力就很大，干到很累才回家，回家的时候很累，第二天爬起来又怎么样，又面对事实。很多时候老板对你不好的，还有很多批评，给你压力很多，你就分析生活就很多无奈的感觉，简直是什么，是用你的生命去换你的生活。你发觉整天都是在忙，而且忙没有什么意思的，就忙忙忙去啊，好像坐牢一样没意思，但是就为生活也没办法。以前二十世纪有一个存在主义学，他的名字叫卡缪 Camus， 他写呢，他写存在主义哲学呢，他是用话剧去写的，他不是用啊，好像哲学啊，他是用话剧的或乐剧啊去写的。他有一次写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做 The Myth of Sisyphus， 是在1955年发表的。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有没有？谁听过的没有？谁听过？你听过是不是？没有很多人听过哈、啊。你说一下这个故事讲什么的？是，讲得很好，对，对对对，他讲得很对，他声音比较小，我就替你翻译一下，好不好？大声一点啊啊啊！这个呢，就讲到以前希腊，当时一个话剧啊，一个小说哈、啊。他描述，他说以前呢，希腊有众神的，有些大神，有些小神。有个小神是个大力士，有一次呢就得罪了大神，这个大神怎么样？就惩罚这个小神。怎么惩罚他呢？就罚那个小神的大力士啊推石头，推个石头啊。他的推石头呢，他推个石头呢，推从那个山底啊山谷啊推到山顶上去。你的目标就是说顶在上面，你不要停下来。就是定在那边啊，所以大力士说没关系啊，我力气很大嘛，所以就将那个石头一推推推推推推到山顶上面去啊。他本来想卸一下，一放手啊，他才发觉什么，原来山顶是尖的。结果怎么样，他一放手想休息怎么样，那个石头就啊就咕咕咕咕咕滚到下了另外一边了。所以他认为还没有完成嘛，所以怎么样，就跑跑到山另外山腰下面，就又退上去了，退上去退到山顶了以后怎么样，反正放手休息，又怎么样，又下去了，到另外一点了。所以的惩罚是什么，一生去退石头，没完没了。你发觉有时候我们生活就是这样，每天的退石头，好像歇一下明天怎么样，不又来，又是推上去的。最难过是什么，推来推去好像没有什么意思的，好像用你的生命只是换一个生活，没意思的生活，生活的无奈。那这个现象啊，不但是穷人才有个现象，我是打工仔，我当然是这样的时候老板气啊，但是呢不但是穷人啊，有钱人这个问题更严重。小不小，这个是谁？谁是张国荣？你知道吗？张国荣是谁啊？
演员
、歌星，很才很才华，很多钱的哈、哦。这个电影啊，是他最有名电影，是叫什么？《霸王别姬》，都看过啊、哦，很厉害的，拿奖的啊、哦。他是天王巨星，而且是什么？是很有名的歌手，而且在香港，他影迷的俱乐部很多的人呐、啊，而且到处的话都签名的、啊，很多钱。这个人很有才华，很会唱歌，很演戏啊，很有名，很有钱哦，各方面都有。有一年3月31号晚上，他的去了，3月31号晚上，他 他去了香港一个非常有名的酒店，叫做文华酒店 Mandarin。 那香港的酒店啊，饭店啊，很有名的半岛饭店跟文华饭店常常是世界十大饭店之一的，以他们服务为有名的，是全球里面有名的饭店。这个是其中一个饭店，就是文华饭店，看起来不起其貌的，但是什么，他服务很厉害的。你一进去以后啊，你以前去来的什么需要他都完全放在上面的，好厉害的。你下飞机了，他是开一个 Rolls Royce 来接你的，好厉害的啊。但是非常贵的，我住不好。当天晚上呢，张国荣呢就花了大概1000多块，就是文华酒店上面住了个房间，就喝酒了。好，第二天他就走到那个露台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啊？跳下来就死掉了。张国荣去世很轰动香港，因为这个人有钱嘛，有名啊，有才能呢，连他也自杀了，怎么可能？很多人梦寐以求，就是希望学他，他怎么样？这个人要跳楼了，生活的无奈。不要以为穷人在这边，有钱人更甚。你到世界地方面，自杀率最高是哪些地方啊？
日本、
加州，越有钱地方怎么样，自杀率就越高。为什么？当人生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争取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得到以后怎么样，发觉不外如是，都是空的，空虚的。他已经拼命打到位置以后，发觉到破坏如是，还是空的，是啥？生活的无奈。刚才不是说吗，这个小儿子为什么要喂猪啊？他喂猪活得很惨嘛，生活无奈啊，是有原因的。我们看看前面是什么原因啊？好吗？我们请男生念一下《路加福音》的15章13节，一起来念一下，来。为什么一个小儿子要喂猪呢？是罪有应得的。他本来很有钱的，但是怎么样？他出去乱花，花光了，花光以后就没有钱了，没有钱就要需要喂猪了，是罪有应得的，罪有应得的。刚才我不是说吗，那个坐牢的他为什么坐牢？因为他杀了人，他之前没有听爸爸妈妈话，去跟一些猪朋友仇去犯案以后杀了人，现在又坐牢，他是罪有应得的。我们大概没有坐牢，刚才已经说了哈，但是怎么样，大罪可能我没有啊，很多时候小罪我们每天都有。我们说这个罪啊，不是说你什么很大犯法，就是一个不完全。你就发觉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小毛病，而且这个小毛病呢，往往啊成为我们所爱的人痛苦的来源，就因为你自己伤害很多的人。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寇世远牧师没有？听过寇世远哈？寇世远牧师啊，他以前是个神所重用牧师。寇世远牧师是神所重用牧师。他没有信主以前呢，很好玩，他就讲他的见证了。他是什么？他以前呢，在中国是做记者的，报社里面工作的。当时没有信主。他呢，有个妈妈，跟有一个太太，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但是呢，寇世远呢，很多时候呢，不想回家的。为什么不想回家呢？因为回家以后呢，他两边耳朵就不清净的了。因为他妈妈就拉出来，就拉的时候骂他老婆，他老婆拉他出来，骂他妈妈，家里常常很多争吵，婆媳方面相处很不好。所以每次寇世元这个人从报馆下班以后呢，回去那边的时候就耳朵不清净，两个都拉他，他就不想回家了。去哪里呢？去教会。为什么教会啊？教会下面后面有冷气啊，他也不听到啊。当时他没有信主啊，他坐在教会最后面，人家在听讲道啊，他在后面睡觉。 他睡觉啊。所以有一次呢，他就回家是这样啊。有一次呢，他妈妈，他有劝他妈妈去教会，虽然他没有信主。有一次他妈妈去劝他妈妈去教会，就妈妈去听了，听了以后呢，刚刚他去听的时候，那天啊，牧师讲什么题目啊？你猜？你猜他牧师讲什么题目啊？
婆媳关系啊？
不是婆媳啊，是还是什么题目啊？是啊，讲了路德记啊。路德是讲什么的？路德
婆媳
关系嘛。讲到那个路德对这个婆婆多好啊，是不是？是不是？所以那个妈妈一听到以后很开心啊。他说：“你会后以后就抓住那牧师说，牧师你讲的非常好哎。其实如果我媳妇过来的时候啊，哇，听了都有帮助啊。”牧师说：“其实啊，你可以为他祷告。其实你要告好的话，当然你媳妇来听神好，但是怎么样？你自己如果你祷告的时候更有效的。”你妈妈说：“真的吗？好，我来祷告。”他就祷告了，在牧师面前祷告，在神面前祷告了，就回家了。回家的时候，慢慢他喜欢去教会了，慢慢的去接受神呢。接受神以后呢，他回到家以后，他有时候他们那个婆媳又吵起来了哦，那媳妇就跟他吵架了。吵架的时候，一吵的时候，那妈妈去哪里了？走到房间里面去。有一次，寇世元从报社里回家下班，下班以后进去以后，发现很奇怪，很安静的。他说很奇怪，平常都很吵的，吵来吵去，为什么那么安静呢？原来一看进去，原来他妈妈在哪里啊？在房间那边，跪下那边祷告。然后呢，去厨房，太太在干什么？炒菜。哦，他就问了妈妈为什么在那边。他太太说，我看我们刚刚吵起来，当我吵两句的话，你妈妈就砰砰砰砰走去了，跪在房间里面祷告了，我没有对手了，所以吵不来了。所以后来每次都是这样，就发觉到他没吵起来，他妈妈就砰砰砰在房间里面祷告。一个媳妇就说，奇怪了，为什么我婆婆现在变呢？是什么力量令他变呢？我去教会吧，我也去听听哦。结果他去了教会几次以后，他又接受神了。人的寇世元也先相信神了，相信神以后，整个家都改变了。寇世元后来做了牧师，为神所大用。他以前感觉家几乎是个地狱，回到家就不安宁的。现在回家里很开心，婆媳关系很好，他也很开心。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罪的原因呢，令到我们家人受很多的伤害，不是我们想的啊。我们看看一段经文，男生我们念一下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节，男生来。
我们也想到在外面里头就是没有良善，因为灵是良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婆媳中间本来不想吵的，但是一看的时候抱起来就脾气就来了。很多时候你是你想做好没有力量，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走出来往往由不得你。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郁达夫。郁达夫是谁啊？
作家。
作家啊，这个作家最有名的小说是什么你知道吗？叫沉沦，就是这篇小说。郁达夫为什么有名啊？他是用一个他的笔法是很暴露的，就讲出男女的关系。所以是当时候新文化的运动里面，他是比较快的很暴露写的文章，其实写他的自己的传记。你知道郁达夫本身是什么？他是留学的留学生，当时他哥哥是个外交家，是中国驻日本的外交家，所以他就陪了多哥哥哥去那边日本去留学。他去学日本，在上课的时候就看到那些日本人说，哇，这个 China 基哪之哪很富裕的，我们怎么样去打他。 但是中国人听到这个东西怎么样，很气嘛，但是不敢说话，因为讲话出来怎么怕人打死他了，所以他闷在苦里面了，所以他心里就有一个立志说，我要学了一门日本鬼子的东西怎么样，要打你们日本人。他也很有爱国精神的，所以当时读书啊，他就想立志好好去报国，学日本人的东西来打日本人。但是这个年轻人啊，有个坏习惯，常搞一些男女关系的，常搞一些男女关系的。所以有一天晚上啊，他就这样说了，他说我不行啊，我是个爱国青年嘛，是不是，我希望好好读书，尽力读书的就为报国啊，我搞那些关系不好的，所以呢他说我不搞了。但是怎么样，今天晚上搞最后一次，明天开始早上的话我重新做个人，好，就搞一次了哦。明天早上起来了啊，新青年了，重新做个人了。到傍晚的时候又怎么样，又扬起来了，说哎呀再搞一次，明天不搞了，明天做一个新的人。这个就是他的小说成了。立志为善有的我，当时往往走出来做出来有不得了。什么原因呢？有原因的。刚才是说第一点是生活的无奈，这个生活的无奈是因为人的罪带来的，就好像那个富家子杀了人，或者是一个浪子，他那个浪费资财以后喂猪一样，他是罪有应得的。但是为什么他想做好没有力量呢？有原因的。我们看看前面一个部分，离家出走，好不好？我们请啊弟兄来念一下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13节。来，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
当时原来是什么，这个本身本来是有钱孩子的富家子来的，本来是个很好的家，但是怎么样，他不安分，不安分怎么样，要求他爸爸分家产。你知道啊，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哈，通常是什么时候 分家产的，爸爸死的时候，当你要分家产，对吧，就说你老而不死等不待要分了哈。如果你是爸爸有什么感觉，如果是我是爸爸，我就啪啪打两啪。但他爸爸没有这样做，他我又说这个爸爸有一点重他的儿子嘞，给我就啪啪啪啊打他一下。这个爸爸代表谁你知道吗？就代表神。小儿子代表谁啊？我们人，人说我不要你做神，我要独自当家做主，我要出去了。神有没有说啪啪乖乖做人，乖乖叫我的儿子白白留在家？没有啊，神说我造人啊，我造生物有很多种的，我有没有造狗啊？有造狗的。造狗怎么样，回到家里的狗怎么样，一定摆尾巴的，是不是？但是我造一个比较高等的人，就人啊，你造个人的话，他不一定摆尾巴的哈，他根本没有尾巴，他会选择什么呀？人会选择爱你还拒绝你的。我就问了，狗高明还是人高明啊？人比较高明一点。但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人啊，当他给他自由以后，神的那些人就决定了用他意志为之拒绝了神。神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他为了尊重他自由，好吧，你不要我做爸爸，我就放你走啊。所以的儿子就走出去了。但是你知道神造我们人的时候预兆是什么，要我们在他一起的。当我一走出去的话，就刚才所说的问题的，你空有想做好的愿望却没有能力了，已经脱了个源头了，他是走出去的， 他本来是好好在家里的，但是他选择离开神了。离开神怎么样？就拔了电源，拔了电源也就没有力量。立志为善有的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结果呢，就我很多生活的无奈是这个原因来的。人的情况为什么感觉生活里面很多时候空虚不稳定，是为什么？你拔了生命的根源。那怎么办？我们今天不是讲到牛顿吗？牛顿科学家，他说有个天赋，我要研究给你看，知道有神存在，我们希望你回家。我们看第四点啊，醒悟过来，好不好？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七到二十节，好不好？我们请姐妹来念一下，来。
他刚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都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哎，他有好处，这儿子怎么样？有个好处是什么？醒悟过来。他当他喂猪的时候啊，很可怜的时候，他想了，这个人很有思想的，他醒悟过来，他说：“其实我不需要这样的，我爸妈不是很有，我爸爸是很有钱嘛。”那我知道我得罪了他了，我不配他的儿子，我应将他一半的家产花光了。但怎么样？我回去可以做故宫啊，我那边的待遇肯定比这边好，不用跟猪抢东西吃，好不好？我回去家跟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好不好？从此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回来的时候你请我做故宫好不好？我故宫的话比那边还好嘞。啊，这个也要小聪明，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好了，我们请弟兄念一下，来。好，向你还远的时候，他回家的时候，向你还远怎么样？哎，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跟抱他倾向，黏黏你的亲嘴。我就问你啊，为什么那么巧哦？而且一回家的时候，先离还远，爸爸已经看到他了，是不是？今天当天啊，爸爸怎么样？吃完饭没事干，出来散步，刚刚碰到儿子，是这个原因啊？不是，他爸爸自从他儿子离家的时候，他每天都在村口那待了，等待他回家。老人家很想的儿子，每天在那边等待的儿子回去，一老远一看到以后怎么样，就跑过去抱他的儿子啊，连连跟他声音亲嘴啊。如果是我就不亲嘴，为什么？很臭的，刚喂猪回来是不是？但是爸爸没有嫌他，就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了。刚才你他亲嘴了哈，啊，这个有小插曲哈，告诉你，我儿子现在十一岁啊，他出生的时候大概是二三岁的时候，我很喜欢啊，我跟我太太都很喜欢跟他讲一些圣经故事的，那些小孩子不会看书嘛哈，所以呢，我们特别在香港回香港的时候呢，买一些圣经的连环图，一个故事一个连环图，啊，画得很好的。比方说耶稣受难啊，耶稣复活啊，好撒玛利亚人啊，这些东西啊都一本本的哈，我们就买回来，就跟我的儿子讲故事，特别在睡觉以前跟他讲一些故事哈。那很多故事里面呢，有个故事我特别喜欢跟我儿子讲的，你猜是哪一个故事？是哪一个故事啊？就是这故事，浪子回头啊。为什么我很喜欢跟我儿子讲这个浪子回头故事？你猜，不是因为我钱很多啊，怕他散我的家产，不是这意思啊。为什么很喜欢讲故事？就是说，因为每次呢，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一讲到这个儿子要回家的时候呢，很奇怪的，每次都是这样，我儿子啊，就会从他坐的位置啊， 站起来。然后呢，伸张张开他两个小双手，你就抱着抱着我。如果你是爸爸，有什么感觉？很甜呢，很甜的是。所以呢，我很喜欢这样故事哦，讲这个故事哦。而且每次讲这个故事呢，讲到这一部分呢，我特别放慢。每次都怎么样？他就会站起来，小小的，张开的双手，一抱抱着我。你知道吗？天父也很希望抱着你，他一直在等你回家。他不勉强我们，他说：“我做狗，狗没有选择权利的，回家必定摆尾巴的。我造你像我一样有自由意志的。当你拒绝选择不理我、离开我的时候，我不要绑着你。但是怎么样？我爱你。”我尊重你，但是怎么样？我很希望你回来，所以每天我在窗口等你回来，因为我很希望抱抱你，孩子。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来。
今天的主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失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那个就快乐起来。
当时爸爸很开心，看到儿子回来怎么样，就宰个肥牛犊哦。为什么？而且怎么样，将他那个戒指啊放在他指头上，是什么意思啊？原来犹太人的习惯呢、啊，戒指很多时候啊盖章的。换句话说，已经将他这个儿子的名分呢、给他了，给他好袍穿，吃好东西，宰个肥牛犊给他的，宰个肥牛犊给他了。那我想一想啊，如果我是爸爸的，儿子回来的话，我第一个是怎么样？我先打他两巴。我说我早告诉你，回来了吗？缺一房。思想几天才出来吃饭，我是这样的爸爸哦。还好天父不是这种爸爸，他回来以后连他亲嘴，而且怎么样，宰了肥牛犊给他戒指穿。但我说一下，这个不是便宜了他了吗？他花了我一半家产了，是不是？那他一回来就说没事了，来得了，好像做错事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代价似的。真的没有代价吗？我刚才不是说吗？这个故事可能不止两个儿子嘞，还有第三个儿子。你猜这个第三个儿子是谁？这个不是圣经说的，是郭教授的版本哦。我这个是我的这个加上去 interpretation。第三个儿子是谁啊？就是讲故事那个人是谁啊？耶稣基督本身。你们犯了罪，他说是要赔的，但是你绝对配不上。怎么样？我来赔。我就是父亲的儿子，阻拦那个事情要叫你回家，在这个回家条路的话是一个血路，因为罪一定要罚的，不然神就不公义了。但是你花不来，我替你赔。当我替你赔以后，你就好好回家好不好？耶稣来的世上就是做这个事情，他是我们天父一直在窗口等我们回去。但他说，我来呼唤你回家，而且我为你的罪，就是那个家里面的隔阂拿走，就是用我的生命为你死，让你回到家里去。刚才我不是讲故事吗？我说那个富家子，爸妈是基督徒， 父母一早是教他好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听爸妈话，跟那些猪朋狗友戒交，结果呢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没有经济来源，怎么样去犯案，犯案又怎么样杀人，杀人怎么样坐牢，判了很久，因为他已经离家很久了，爸妈都不知道去哪里了，以为他儿子死掉了，他坐牢里面也没有面子，所以也不跟他爸妈联系，判了很重的罪。哎，过了很多年以后，他刑期满了，刑期满了，满以后他准备出狱了。在这那么多年里面，他很多的反思，对于人生很多的反思。他说：“我这一生浪费掉了，本来我爸妈很好嘛，但是我学坏了就走了，我多妈妈多爱我。”他说：“我很想再帮看我爸爸妈妈一面。”他决定出狱的之前，他也写封信写给他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很久都没有听了，以为他死掉了。他决定出狱以前呢，写封信给爸妈，他怎么说呢？他说：“爸妈，你儿子还在，但是不好意思，我伤你们心，我犯案了，我正在坐牢，现在我出狱了，我快要出狱了，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们老人家，但是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我很想看到你们，好不好？这样我出狱那天我会买一个火车票，那个火车票呢会经过我们家门口，那如果你允许的话，我会下来下车去家里面跟你们聊聊天，我绝对不会留在家里，我不配的，但我很想回到你们看看你们老人家，我很多年想你们都没有机会，我想回去看看你们，但是我怕怎么样你不接纳我，因为怎么样我伤害你们心很久了，所以好不好呀，我写封信给你，如果你当天不嫌我的时候，我那个火车经过隧道的时候呢，如果你火车经过隧道的时候，我看到我家门口有个梧桐树啊，上面有个彩带的话，是你绑的话，就代表怎么样你不嫌我了，我就会当时下车下去上家里去，我就跟他聊天，聊完天我就走了，去另外一个城重新生活。但是如果你感觉到你太伤心了，不想我来，不想我回来的时候，那你不要排个彩带，那么隧道一经过的时候，发觉家门口那个树没有彩带的时候，我就不下车，我直接开到直接坐到那个下一个站，我重庆那边生活。所以他写封信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出狱那天，出狱一天以后呢，就开始，你知道出狱里面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小东西嘛，就拿回来了，还有一点钱，所以呢，他拿一些钱去买个火车票，这个火车票是到另外一个远的城，他希望从那个远的城重新的生活，所以坐上火车，坐上火车的时候，他还是想到他很希望回家来看看爸妈，所以他一边走的时候一边想的时候，一边想的时候心里就很紧张了，他紧张说他怕一过隧道的时候看不到那个梧桐树一个彩带的时候，就爸爸不拒绝，拒绝他不要他，所以当时候他就非常紧张，他紧张的时候，很紧张的时候，哎，突然间，哎，旁边有一个乘客也看到他，这乘客就看到那个男生，就看到他慢流大汗。他说：“为什么你今天也不是什么大热天，为什么你那么紧张？你是生病啊？”问他了，他说：“不是，我不是在生病。”他就这样来龙去脉跟他说。我是要准备回家，但是我怕我父母不接纳我，我很紧张。所以当时候那个朋友就说，在旁边说：“没关系，我帮助你一下，好不好？这样，待会骑车火车进入隧道的时候呢，你不要往那边看，我替你看。如果看到树上有梧桐的话， 梧桐树上面有彩带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下车呢。当树没有的话，我就不吭声。那你就直接去那边重新生活，好不好？他说好啊，好啊，那我就不用看那边了。谢谢你的帮忙啊。所以，活着的功劳，功劳，经过这个隧道，一个进入隧道以后，他马上怎么样？他的面就往那个反方向，从那个窗口方面往方向，不看那边了。他说：“嘿，老兄啊，帮我看看，帮我看看。”他看到那个朋友的面色，没有讲话。没有讲话，但是就看他的眼睛，两边的眼泪就慢流下来。他说啊，老兄什么事情？那个乘客就说，你自己去看，这儿子转个面当伤口去看的时候，他发觉原来梧桐树上面有彩带，不是一个，整个树都绑满了彩带，不但树上，整个屋子每个角落都绑了黄色的彩带。回家吧，天父等待你，他一直在等待我们回家。生活的无奈不需要这样，是因为我们脱去生命的源头，有个爱我们天父，他说孩子回来吧，我每天在惦念你。这两天里面，我跟很多在座的慕道朋友的，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中学的时候祷告接受神，我就发觉有一个回家的感觉，心里有平安喜乐，生命有个崭新的方向，发觉人生活着是那么有意思的，不是无赖的，那么有劲的。这是个很简单的祷告。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做这个祷告。你说，天父，我谢谢你，你派你的儿子来拯救我，我愿意，不是我做多好，我愿意回家，请你住在我里面，赦免我的罪，你同时在我一起，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我知道你很爱。好，我下面我邀请，如果有些在座的朋友们，你还没有做过祷告接受神的时候，如果今天晚上我所讲的时候你发觉有感动，耶稣就在你门口敲，他说你要不要打开了心，让我都到你心里面帮助你，你回来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鼓励你，你可以走出来，你勇敢走出来，我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神，如果愿意的话，我鼓励你，你走到前面来，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好不好？如果愿意的，好不好？你可以出来，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鼓励他们，我们不要勉强，但是你可以鼓励。你看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一直为你祷告，这几天里面常常跟你分享， 我们不可能完全跟你证明，因为我们是人，但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常常跟你分享。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踏出这一步，你今天就可以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就是崭新的生命。你出来，我为你做个祝福祷告。黄伟好不好？曹伟你出来好不好？我们下午的时候我们有做祷告啊。小薇好不好？我邀请你出来好不好？到我们那前面来，我们一起为祷告。马坚好不好？我们一起过来啊。我们弟兄姊妹去等待你，如果愿意的话好不好走出来。我们还是要慕道朋友，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基督徒可以鼓励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出来，我们一起为你做一个祝福祷告好不好？勇敢的今天跟神跟你说，神说回来吧。如果你今天有感动的话，主动出来，我会为做一个祝福祷告。我中学都是这样做一个祷告，你愿意的话我们在等待你。好，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不可以勉强，但是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今天尝尝，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跟你解释所有事情，但是我们感觉是真的。你愿意的话走出来，哥伯伯愿意的走出来，我们为你做个祷告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其他的慕道朋友勇敢一点，不怕，走到面前来，我们一起弟兄姊妹就为你做个祝福，为你祷告。这两天里面我先跟你分享，有神存在比较合理，我不是说一定有，我说如果世界有那么多神的话，哪个是呢？我说神来呼召我们，他写信给我们，让我们回家，就怕他儿子来拯救我们。今天晚上我跟你分享，我们天父很爱我们，继续等待我们回去。你愿意回来吗？我会鼓励你走到前面来，接受神的救恩。你愿意的话好不好？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在这边很多弟兄姊妹一起为你祷告，为你鼓励。如果愿意的话好不好？邀请你，我们那些慕道朋友还没接受神的话，你勇敢站出来，我们今天就为你做祷告，为你得救的祷告。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做这个祷告，你愿不愿意呢？你愿意可以走出来。还有没有其他朋友们，我们不可以勉强你，因为信仰是自己决定的，但是如果今天你感觉有这个感动的时候，我鼓励你走出这一步来，你走出这一步来可以帮助我们一起为你祷告。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慕道朋友们，愿不愿意走出来？我们最后做一个呼召。我中学就是这样，我在神面前说，神，我不答应你什么东西，但是我现在明白你是那么爱我的，我感谢你的爱，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愿你住在我里面帮助我，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说人信主不但是理性的事情，理性到一点的话就是尽头了，下一步是什么？就是灵。如果你感觉愿意的话，你说我愿意打开一朵圣灵，耶稣今天就会住在你心里来帮助你，你就会有感受了。我慕道朋友还有没有愿意的？有愿意出来我为你做祷告好不好？那你可能说，郭教授你讲的很有道理啊，但我不是还是完全清楚。但如果耶稣是那么厉害那么好的话，如果是真的话我也愿意接受，所以我是不很清楚。但是如果耶稣以后真的是这样的话，就是神派你的话，我愿意接受啊。如果刚才所说是 合乎你的心意的话，好不好？你还是出来，我为你做另外的祷告。你说我可能跑得不清楚，但是如果耶稣是真的话，我也愿意接受这个福分。你愿不愿意？你要不要出来？你愿意出来的时候，我为你做祷告。接着来的时候，我们不是，我现在今天我们能够再聚在一起，不是偶然的。我们人数不是多，但是一两天里面，我们都看着很开心。我们小组讨论里面也很开心，这是。如果说我愿意，我愿意常常干的话，你说我虽然不肯定，但是如果是真的话，我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我愿意接受这个礼物。如果这个是你心里的心意的话，我还是鼓励你，你出来好不好？好不好出来？鼓励你出来，这个是难得的机会，好不好？我用爱心的鼓励，好不好？有没有？我们愿意的话，我不可以勉强，真的这个是信仰，不可以勉强，但是我可以鼓励你。如果你说是对的，我还是邀请你出来，我们一起为祷告。愿意吗？愿意的举起你的步伐走出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好，我们不会勉强的，因为这个是不可以勉强的。但是有时候我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人推我一把，我心里是就是七上八落的时候，人家推我一把，哎，我说好了，我走出去了。走出去以后，祷告以后，有新的感受。我可不可以推你一把？你走出来，让我有机会为你做个祷告，一个感恩的祷告，尝试接受神美好为你准备的机会。因为我们在这边都是有缘分的，希望有这个机会。今天晚上是美好的机会。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走出来，我为你做祷告。好，没关系。如果你暂时说还不太敢的时候，没关系。我希望你，你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些祷告嘛，你会试下的话，你跟我也讲也可以，跟他们组里面讲可以，你可以分享多一点，或者今天晚上你好好祷告说。耶稣如果真的存在的，你帮助我能有个突破，或是明天你愿意的话，你还可以做这个祷告的。一个接受神的人是很开心的，每个修圣人的话，这个重生，天上的天使也为他欢呼。好，我们现在就为我们四位，对不起啊，要你们等那么久，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来，我为他们做个祷告。主的天父，你听到我们四位的，我们的新的弟兄姐妹的祷告，请问那位你叫什么名字？
秋风。
秋风啊，好，好不好？秋风，我带你做个简单祷告，可以吗？好，你就跟我一句话一句话啊。在座的慕道朋友，如果你很害羞，你不敢的话，你心里愿意的话。你心里跟我这样，我们闭起眼睛好不好？你心里跟我做这个祷告，你愿意的话，不勉强，但是你愿意的话，你就跟我做这个祷告，就听我祷告，你就跟我一句话好。慈爱的天父，我知道你创造宇宙万物，
知道你创造宇宙万物，
我也是你所创造的，
我也是你所创造的，
我承认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我有罪，
我感谢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这是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了，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迎接耶稣到我心里面来，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要跟随他的脚步，他带领我，给我重生，给我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他是爱我的， 我也爱他。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不好？我请弟兄，你要不要起来为他们四个人做个简单的祝福的祷告？三位，其他三位，我们下午我带他们做个祷告了。你现在带他们，不用他们出声，你就为他们祝福，好不好？好。
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当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在天上的天使也要与我们同欢唱、同欢笑，是吧？也要欢庆今天啊，是你的日子，你拯救的日子来到，是吧？我们为在我们眼前的这四位弟兄姊妹来感谢赞美神，是吧？你说，从现在开始。一切都是新的，旧事已过，你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主啊，你也会赐给我们一个永生，主啊，谢谢你，我们为特别为这四位弟兄姊妹在前面这一个属灵的道路上，主啊，求你圣灵亲自与他们同在，时时与他们同在，坚固他们，特别是在他们属灵生命幼小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来抵挡撒旦仇敌的欺骗跟教导，主啊，我们求你将他们紧紧的抱在你的怀中，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引领他们回家，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我们又有四位新的弟兄姊妹，又能够同在从属神你的国度、你的乐园里面，主啊，我们能够同为一家人，都是因着神你的恩典、你的爱，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的献上的这个赎罪的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再一次的将这四位弟兄姊妹恭敬的仰望交托，摆在主你自己的宝座前，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请你们请坐，坐一下哈，坐一下。我是跟我们在座一些慕道朋友先抱歉啊，是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两难啊。第一，我很清楚，当你跨出这一步的话，后面就是祝福；但是另外难的话，我不可以用个枪指着你要过去的啊，因为这个是，当我这样做的话，我就没有尊重神了。因为神怎么样，他也放他小孩子出去嘛啊，没有绑着在家里啊，所以神尊重我们，给我们自由，我一定要尊重你自由的。所以我跟你说很清楚，我不可以勉强你的，但是怎么样，我很关心你，我可以的话我尽量怎么样，好不好，推一下，当你说不行了，我就不勉强了，你要明白我的难处哦。所以如果有过分的话，请你饶恕我哦。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还有小组讨论嘛，或是其他哦，或是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聊得很晚的，继续聊好，或是今天晚上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祷告，说神如果你存在，你帮助我，让我确定，我们很希望你在离异前啊，我们有听到好消息，说我愿意，这是白白的礼物，我们希望你们可以接受，好不好？好，下面时间
谢谢郭教授，我们下面我们再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再